过了五分钟，其他呢？行吧，我希望今天讲的能对你们有有，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更坚定哈。跟刚才跟好几位弟兄在谈话，谈了很多。今天这个世界呢，真的是越来越难哈，所以我真的觉得教会真的要好好去持守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这一本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好，第二讲到是真，就是良善的品格。良善的品格，那第三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这一节的经文。这里耶稣讲到有两件事其实他起初讲凡是劳苦但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对吗？我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讲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对吗？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讲了两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负我的轭是什么意思？与我同工了，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学我的样子。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学我的样子，学我做人，对不对？第一个是与我同工，第二个是学我做事学我做人。所以两件事，神所看重的，耶稣所看重的，得安息这个事情真的不容易。今天你知道最初第一次出现安息这个字是在创世纪，对不对？神创造以后完了工，他就安息了。今天我们真的要完成神的工，真的要安息的话呢，第一你要做工，你不做工怎么完工？第二你要做得对，不单工作的表现要对，工作的态度也要对，事情要对，才能要有，可是心态品格不能小。我先讲一句话哈，我相信大部分都同意的，现在在教会当中能分裂教会的人都是很有恩赐的人。没有恩赐你怎么分裂教会啊？请问谁跟你啊？你讲你的我才不管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比较好一点，就是说有教会里面产生纷争的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不是不爱主啊，他爱得不得了，他也爱得不得了，可他就是不爱他，他就是恨他，就是这样子，谁都爱主。那有些人呢，他能产生，比方说他能产生一种异端也好，一个极端也好，他真的有他一定的魅力在里面。没有的话谁跟你，对不对？都是有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的，就是说我信你怎么样？由何谦卑啊，由何谦卑。我在上个有一期讲有关，不是讲异端哈，有时候我要小心点，我是讲有关异端，不是讲异端。我也讲有关异端，我说你怎么判别异端呢？有时候你看这个带领的人有没有根据神的话，等于我为可是我现在讲的也没问题。你要看就是说有没有耶稣的品格，有没有看过一些的讲员很有口才，很有才华，很有道理，很有魅力的，唱歌也唱得很好听的，讲话也讲得很好听的，有没有？有这样的人。可是有时候你发觉到就是没有柔和谦卑。我对这一种很有才华的人呢，我真的有一定的保留，非常有保留。耶稣讲得很清楚的，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我是心里柔和谦卑的。如果一个人非常有本事，没有柔和谦卑，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那我有一篇文章在《人生许必》里面讲嘛，约书亚怎么样？刚强壮胆。耶稣怎么样？柔和谦卑，没有冲突的。刚强当中有柔和，壮胆里面要谦卑，这四件事情非常平衡的。刚强的人没有柔和，糟糕了，旁边的人痛苦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对不对？这非常强，我就是这一种的人，强得不得了，可是这些小的柔和，你笑什么呢？ 好在你没有说阿们。刚强的人没有柔和，那不是祸吗？对吗？壮胆的人没有谦卑，就是他厉害，什么都能，什么都干，就是没谦卑，骄傲起来，那不是坏吗？对不对？所以约书亚的柔刚强壮胆，耶稣的柔和谦卑，旧约的 Joshua， 新约的 Jesus， 两个字其实是一样的。旧约的 Joshua 就是新约的耶稣，那个名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这两件事，四件事情都是需要的。神所看重一个工人，不是单单他本不本事，能不能干，我是神所看重的。你看，当神要用大卫也好，你看见神所看的不是人的外表，是人的内心。大卫当时是一个小孩子，少年人啊，扫罗王的馈赠他都不能圈，对吗？神看什么？他对他的信心。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的。内心是外表，比外表更重要。我常提醒我一件事情，你不要看重人在看你的时候，你要看重人看不见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当人看不见的时候呢？神在看。当一个人，我最近有一个感觉的，当一个人他明白神在的时候，这个神在的这一种的想法是非常有能力的，你明白吗？这个神在这个观念，比方说我现在在讲的时候，你明白神在吗？你明白吗？你在崇拜当中，你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你出去公干的时候，你知道神在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很有能力的。原来神在的，你不要以为你是谁啊，你知道神在的。所以耶稣很看重啊，他说神对工人他又良善又忠心。今天你看见比方说美国总统他发生事情 Clinton， 他说不管他个人的行为怎么样，只要美国有钱就行了。人是这样看，外面世界看，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神不是这样看，神是看内心的。人看见的时候当然是重要，人看不见的时候更重要。当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神在的道理，很多领袖我们常常觉得呢，人常常有时候犯错哈，为什么？就是三个字，就是小了什么，没有敬畏神。简单来讲就是没有敬畏神。如果你真的知道神在的话呢，我跟你说真的很多事情呢很不同。知道神在，所以我能，那约书亚第一章怎么讲呢？耶和华应许约书亚，我以前与摩西怎么同在，我照样与你同在。这个神的同在嘛，对不对？耶稣有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这个同在的神是很重要的。约书亚有神的同在，所以怎什么可以刚强壮胆。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柔和谦卑。你没有这些品格，一个基督徒不能只有柔和没有壮胆，只有谦卑没有刚强，我觉得也不对。宋尚杰常用一句话说，为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这个是骄傲吗？这个是刚强。可有些人可以倒过来，也可以骄傲的，我教会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人可以是骄傲的。所以要非常小心，我在讲在神的工人当中，我在追求我在学习的就是要有耶稣的品格，柔和谦卑。我看一个工人，我欣赏他，不是他有些人出来有他的，不能说是品牌了，就是说有他的风格，很威风的出来，就有派头的。我叫徐武豪，什么什么一大堆的。有时候我听见这样的人呢，我里面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我说，我说，如果我能回应，我在下面我就回应了。我说人算什么？如果他再讲，我就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对吗？可是我当时在下面，我就不能这样讲。对啊，有些人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今天我看见了。你看见不是神给你看见的吗？对吗？你真的以为你能看见吗？真的，你把属于神的归到你自己名下了。这叫马来基书所讲的，你盗取了，你拿了神所有的，这个完全不对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所以我在讲，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来跟你讲，就品格是很重要。 我见了太多很有口才很有才华的传道人，太多了，可是当我跟他谈话，我没看见如何谦卑。我在中国也见了不少，现在中国哈，以前真的在苦难当中挺谦卑的，挺倚靠的，现在呢，我发觉到有一部分啊，真的不是，我不能说有多少，有一部分我遇见的跟以前很不同。我说为什么好像你变了，现在的态度语气跟以前很不同了。很多人是这样子，很多人是这样子。我还记得有一位美国的哈，美国的传道人，不是中国人，他就说以前刚刚出来服事啊，谦卑的不得了，神赐福给他用他的时候呢，反而他就离开神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品格，这个品格哈，柔和谦卑是非常重要，是非常重要。其中一个我自己给我的考验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每天起来我觉得我不需要亲近神，就表示什么，我离开了我的柔和谦卑了。你明白吗？有时候服侍神哈，你服侍的多，出去跑的多，我常常劝一些弟兄姐妹，你出去跑的弟兄姐妹更小心。有些教会挺谦卑的，因为弟兄姐妹给你挺多难处的，真的，你不谦卑都不行啊，对吗？在教会牧会哈，你出去讲道，那你讲了三天就走了，走之前两人说，哎呀，你讲的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时候再来？他觉得真的不错，然后又走跑到别的地方，又讲了，讲完以后人说也说你不错，你就以为你真的不错，当你觉得你真的不错的时候，你就错了，真的错了。所以我常常说，出来跑的更要小心。所以在机构的服事跟你说，试探也很大的，非常大，你有时候你的幻觉就来了。所以柔和谦卑，你怎么知道柔和谦卑呢？真的，因为我早上起来我觉得，哎呀，今天要讲啊，今天十点钟讲到四点钟啊，我不用祷告了，不用读经了，不用思考了，不用默想了，我觉得这又有问题了，对吗？这离开了嘛，你离开了神了嘛，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良善的品格很重要。领袖不是工作狂，也不是杀人王。我为什么写两句，因为只是我的，我常常是这样子嘛。我真的很有时候我是很为难啊，因为我同工听我打信他就知道，我现在遇见我以前的同工啊，他说，哎，徐武豪你现在好一点了，以前呢，真的有话我都不敢讲的。我说真的，我真的那么可怕吗？他说你不是可怕，你是难受。所以有时候挺难过，你知道，当一个人看见他自己的真相的时候，是挺难受的，可是挺需要的，挺需要的。所以刚才我说最近很难受，这个难受是好的。一个人有病没觉得不舒服，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有一些我跟小孩子讲一个很短的讲道哈，十分钟。我们教会以前教会有的，就是儿童走之前，牧师就是传道要跟他讲一个信息，然后他们就走。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有哪一个小孩子啊，拉肚子的？曾经试过拉肚子的？我说有没有？每个人都举手，都有。我说拉肚子怎么样？哎呀，一方面很痛，第二方面很臭。他说难不难受？很难受。我说要不要拉肚子？他说不要。我说不行啊。为什么拉肚子？吃了脏的东西，对吗？当你有错有问题，你没感觉，这个是很大问题了。我哪一个故事讲呢？讲到我们对罪的反应，不能没有反应的，跟那个反应是痛苦的，是难受的，要你认罪是不喜欢的，不舒服的，可这个需要做的。所以我再讲，品格是很重要。每一个领袖不但要去服侍，每一个领袖也要常常反思，我到底有没有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到底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自我中心？这个反思只能在安静的时间能做得到。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喜欢很早出去做运动？也出去做运动，五点钟我去做运动，没有人的，很安静。常常在做运动当中，你不用思考的，你知道吗？同一个动作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做到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我很喜欢的思考。有时候呢，起出去的时候呢，挺开心的，思考完了以后就不开心了，可这个不开心慢慢就会开心的，还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你要明白哈，领袖要有属灵的恩赐，也需要有属灵的果子，这个很重要。没有果子的，很有恩赐的人，是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很大的危机。 所以当我们为同工们祷告，当我们栽培同工的时候，不要单单注重他的恩赐，也要注重他的果子。这个很难，因为现在世界外面的世界哈，我不是说约翰一书第三章吗？外面的世界就是看重表现果效，有时候忘记了那个品格，那个果子，那我们就要小心。所以马太福音25:21说，又良善又良善又忠信的仆人，教会在寻找更有效的方法，神在寻找更合用的人，神在我们身上现着工，然后神才 透过我们来着工。我记得有一次呢，庄主坤牧师他有一次分享他的见证，我觉得他分享得很好。他有一次他们去加汽油，然后他说呢，他用了某一个人的身份就可以便宜一点，比方说是军人的身份证啊，这样子拿去他就可以便宜一点，这样他大概是这个例子。总而言之，不是用他的身份证去加这个汽油，加完以后呢他就非常非常不平安。那周牧师就说，那么小的事情不浅不多，为什么神好像不放过他呢？这那么小的事情都不放过我呢？然后他一直在思考的时候呢，里面就有一句话出来了，就是因为神要用你嘛，神要用你嘛，这个事情不能放过。为什么呢？罪是从小开始的，一个杀人犯不会突然间杀人的，是慢慢慢慢开始的。所以钟主坤后来他就说，我感谢神没放过我，表示什么？他要用我。为什么呢？神在寻找是何用的人。今天我觉得最可悲人就是没有看这个人，只是看这个人的才干。我常常我有些神学生哈，好几位他常常跟我，最近我也碰见有两位，最近的差个一个礼拜之内嘛，有两位跟我提什么同一件事情。他徐弟兄哈，我现在就是喜欢讲道，不喜欢关怀，我就是喜欢讲道，我挺喜欢讲神的话，很多原文我要解释的清清楚楚，讲一大堆的。两位啊，不是一位啊，两位都是这样跟我讲啊。他说喜欢住这个，喜欢住这个，喜欢住这个。我说弟兄，你知道吗？牧养教会哈，不是单单讲道理，还要怎么样？还要行道理的。你讲爱这个字 ，agape filio 什么有 filio 跟 philadelphia， 然后eros 几个字，讲了一大堆。讲完以后，可是你没有爱的表现，炫不得什么，你明白吗？他说我就喜欢弄学问。两位都是跟我讲，两个刚刚读完了 master degree， 两个都打算要去读博士学位。他跟我讲，我就很喜欢教导，很喜欢教导。我说最好的教导不是单单讲的，还要行出来，真的不容易。所以你要明白，就是有两件要小心，小心自己，小心别人。小心自己呢，我常常提有四件事情要小心的。第一，我们的家庭，这个第一个要小心的。这一次我到中国培训讲到神的工人的时候呢，你知道在国内很多同工有一种习惯，就是说为了神什么都可以不要的。这一次去呢，不止一位，不止弟兄，也有姐妹，好几个在休息的时候跟我分享，他说我为神真的我家庭都不管的，完全放弃。如果太太有怨言，如果孩子有怨言，我就宣誓为主受苦。他就是这样，真的这样看的。他说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看的，为主什么都能放，什么都可以不要。然后我在讲，我说同工你要小心你的家庭，不是保罗不是这样讲吗？你不能管理好你的家，你怎么管理好神的家呢？那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呢？所以当我讲完以后，我说你要注重你的家庭。其实我弟兄呢，在休息的时候呢，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太太，跟他太太道歉。然后道歉完了以后，谈了一阵子，因为我大概得有十几分钟休息，我们有半个小时休息的，不是好像这里十分钟的，半个小时，因为我们是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钟嘛，所以休息的时间比较长的。所以他打去，然后他回来再跟我讲，徐弟兄，刚才我听了，我也行了。现在我听课了，他说我比较平安的多。以前一边在听课，一边在想太太在骂他，一直在想太太在骂他，在骂他，在骂他。他现在不是了，很平安，很平安。跟他太太讲好，现在他们回去，他们不同省份来的嘛，然后现在回去了，回去了。他说回去我要好好好好去爱我的太太。我说太太不是应该爱的吗？ 你奇怪，为什么回去要好好爱着太太？以前不爱吗？不爱你娶她来干嘛？对吗？很奇怪。那也有姐妹跟我讲，她说两个晚上睡不能睡，不能睡，她说不能睡。我说这个不平衡是好的，是好的。所以小心我的家庭，这是一方面。我也曾经分享过，我跟很多弟兄们也讲，在我奉献了一年，在我出来读神学的一年，1983年，我1976年奉献的，1983年七年以后我出来读神学。我出来读神学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有个祷告，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家庭、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恨神、恨教会。我真的不希望是这样子，我希望不要这样子，真的不要这样。我希望他们也爱神、也爱教会，这是我的期望。所以有时候无论怎么忙，你不要忘记家庭。其实你知道吗？不要忘记家庭，不是说整天坐在家里，不是这个意思。你把它放在心。有时候你要一个人爱家庭的人哈，一个人哈，应该这样讲，一个人有时候可以人在心不在的，人也可以人不在心在的，你明白吗？有时候人你可能出去了，可以家里知道你是挂念他们的，这个很重要。有时候人在，我在家里啊，可是在干嘛？在上网，在看手机，在看报纸，在睡觉，家里讲什么你都听不见。我全天在家，你人在心不在没用啊。看重一个家，不是单单讲你人在不在，也不是单单讲你给不给钱家人 来用，不是这个，还是从心开始的。真的有看重吗？有看重吗？真的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举例讲嘛，有时候我出门，我很喜欢打电话给我太太。到了飞机场了，在排队，快登机了，坐下来了，要关机了。我太太从来不问你打来干嘛，有用吗？你告诉我排队，你告诉我以后你能排得前一点吗？你还是排在那个位置？没有的。你有一次她真的问我打来干嘛，我说没有，再跟你讲几句嘛，听听嘛，听听你的声音不行吗？对吗？有时候打给女儿也是一样的，这太太爸爸快要走了，这不是快要死了，快要上飞机，快要废了，这讲两句嘛，你明白吗？人不在心可以在，人在可以心不在的。一个领袖，你的教会人忙，这个没有错，不要忘记家庭。你在教会忙碌，这个没有错，不要忘记家庭，真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要记住这个事情。有两句话，我曾经讲了一篇道，就是讲约书亚记讲，不是约书亚记，讲另外一篇道叫容我的百姓去。我说你真的要全心全意去带领教会服侍神，在家里一定要同心合意。我听过有弟兄姐妹跟我讲，他在教会很忙，忙完以后不想回家。那这句话就不对了嘛，对吗？不对了嘛。我爸不是 我以前有个同工常跟我讲，他跟我出门了，他说你今天25号啊，我们去营，我们去有门训营啊，什么营什么营嘛，很多营会嘛。他说去的时候呢，你开车挺好的，回家的时候呢，回来之后开车挺快的。他说我回家的开车开得很快的。他说，我说赶着回家嘛，很不同的。你要最少你的心家要在心中，忙可是不要忘，在忙的当中不要忘记。你真的要在当好的领袖哈，真的。你真的要在家庭当中有非常好的，这个很重要。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我讲到良善的品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人要很小心，我们自己要很小心。因为如果你不平衡的话呢，你就出问题了。品格出问题，就是你把你看得太重，看得太高，看得太大，是已经到生活的不平衡嘛？你这个先看错了，这个才会出现问题嘛？这个没看错，就是好像说教会没了我不行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觉得这个弟兄非常好，这个弟兄在 Calgary 啊，我下个礼拜去呢，陈立军跟我一起去哈，他会看见这个弟兄。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很忙，我没有不忙的，忙得不得了。然后一下飞机呢，他看见我，哎，徐弟兄，你看起来很累。我说是啊，真的非常忙，现在非常忙，非常忙，我真的很忙。然后呢，我上了他的车，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徐弟兄啊，现在我在开车。我说是。你坐在我的车？我说是。我说如果现在，他问我，如果现在，他语气比我现在好，他说如果现在突然间撞车，你跟我都走了，他就问我一个问题，教会还有吗？我说有啊。他就怎么讲？他说那么忙干嘛？你明白吗？ 你忙到你都累死了。他说那有什么用，你干嘛要那么忙呢？他说难道教会没你就死了吗？教会没了你就关门了吗？不是的，神还在。他说教会还在，你不用太忙。他说不是不要你忙。这个弟兄对我不错的，常常提醒我的，很好。真的想一想，小心自己，为什么当你忘记家庭，当你忘记你的身体所需要的时候，你这个人的品格也好，心态也好，就是出现问题了吗？你明白吗？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的检查的方法。你家庭生活有没有均衡的家庭生活？你身体有没有过分的，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我不是不睡哈、啊，有人知道我很早起来。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过分，3点钟起来，我现在还是4:30左右才起来，因为5点钟才开门嘛，那个做运动的地方。可是我10点钟、9点钟我就睡觉的，我觉得是挺好的。9点钟睡到4点钟，你觉得够不够？7个小时啊，谁说不够？像人睡得再多不平安，睡不好，你睡10几个小时都没用。我能睡4个小时，睡得很好，对吗？小心身体，我是有睡的，不是没有。我今天早上也有做运动的，不是没有。今天是7点钟开门，我是跟一个弟兄一起去的，做完运动也跟他一起吃个早餐，然后才过来的，所以是有的。生活、家庭、身体出问题，表示你这个人的心态啊是有问题，也表示你的品格有问题，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重了。所以两件事，还有两件事要小心。我说你真的要小心，小心你这个人呢、啊，真的要小心哈。家庭与健康，这个是两个指标，可以给你检查一下。另外呢，我也讲到要小心别人。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刚才我一开头讲了，教会的工人好，教会就好；教会带领的好，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好。教会的带领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弟兄姐妹要为同工们守望。提醒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在福音堂一个恩典福音堂在讲一个团契讲道，讲之前呢，我就要求弟兄姐妹，他大概有几十个弟兄姐妹，我说能不能允许我有一个要求？他说什么要求？我说我谢谢你们常常邀请我跟其他讲员来讲道啊，带领营会啊很多。我说能不能要求一件事情？你们能不能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只是跑的同工？能不能纪念我们？那有个弟兄完了以后就跟我，哎，徐弟兄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可以跟我讲啊。我说我没有发生事情，我希望不要到发生事情才跟你讲，你明白吗？你好好为我们祷告，替我们守望，让我们不要发生事情，行不行？很多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不能挽回的。你真的要发生事情才祷告吗？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子，真的。有一个同工跟我讲一句话，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一句话。这个传道人是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全世界跑。他说：“徐弟兄，你知道吗？对很多教会来讲，我只是他们一个工具而已。我从来不是他们的朋友，从来没有人关心他的。有一些我问他你生活怎么样，他说你是第一个问我生活怎么样，没有人想我生活怎么样的，只是用我。某某人什么时候来讲退休会、培灵会、宣教年会，就是打电话都是这个，从来没有说，哎，有空出来喝个茶吗？”谈谈你的家庭，谈谈你的孩子，有没有空？没空，没有叫，不是没空，从来没有人这样。我说这不是很可悲吗？神要我们的良善、品格、生活要平衡才行。如果不是的话，你看见我真的跟你讲啊，很多很多。我跟你说，这里我有没有？没有，这里我不会，这一次不会讲。我曾经有一年，几年前，因为我认识一个很好很好的。牧师他犯了错，神学院的讲师，教会的主任牧师，非常有恩慈，跌倒了。然后后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跌倒，然后我心中呢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好像刚才我也有讲的，我情愿是避免好过去解决，避免问题不要解决问题更好。所以我就故意上网找了好几本书，大概是5本书吧，都是讲到在教会服事的工人为什么跌倒。然后不同的宗派，有播道会，有联合教会，不同的宗派他们有些调查，为什么有些牧师要离开他的教会，有些甚至不能再当牧师的，为什么？这检讨了很多， 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工作太忙，第二个是什么？朋友太少。真的，我去看这几本书啊，总结的结论，很多的牧师同工啊，教会都在用他，用他，用的不得了，用他，他死了，然后哎呀，可惜啊，又走了一个，然后另外来了一个，又来用他，用他，用他，用他死了，又走了一个。你不觉得这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吗？真的，然后他走，有时候都不明白为什么走，都没想到为什么他走，你真的没想过吗？把他用死了，都没有好好爱他。然后说：“哎呀，很可悲，人就是人有软弱嘛，然后又拼一个来就行了。”怪不得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牧会，你知道吗？太可怕了。所以两件事，我这里讲着：小心别人，小心自己。你真的要关心他们。工作量太多，提醒。所以常常有人也提醒我的：“徐武豪，你要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真的很难，我也真的好像刚刚答应了我教会十次小组组长训练十次，没那么简单啊，每一次最少用上10到15个小时，准备前后很多事情要做，加起来如果10个小时一次就100个小时了。可这个我答应在先，所以没得推。所以今年我已经不再结了，这个是我最后一个我答应的，其他我不会再结。所以真的要小心，就是说这些人你要小心，不要让他工作太多。第二呢，给他有关心，跟他交朋友，真的。所以小心自己，小心别人。所以在这里你要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我要注意呢？有什么人我要关心呢？我就希望你们想了，对吗？领袖的追求两方面，第一爱，忠心的服侍，第二真良善的品格，你要关心这个人也是很重要。第三我们看哈，明坚持领导，神所要求又忠心又有坚持的。马太福音第4章19节、8章22节、第9章第9节、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所讲的都是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你们来跟从我干嘛？有两件事，跟他在一起，还有呢，你们来看，对吗？耶稣把门徒带在身边，有人曾经这样做一个统计哈，在4本福音书里面记载有关耶稣所行所言的，你把它算起来，他说不到2个月的时间。比方说5饼2鱼就是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嘛，对吗？水面上行走一天里面发生了其中一件事情吗？迦南的婚宴不是一天的事情或者几天的事情吗？他们婚宴有几天的，对吗？你加起来，他说所有事情加起来，登山宝训不是讲了几天的，对吗？你加起来，他说不到2月的时间，有人说40多天，那我没算过哈，我算他2个月吧。那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他出来传道3年半，那3年在干嘛？有想过吗？当然有行其他事情没有记载，可以有人说最主要一件事情要记住，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马上就有门徒，最少在3年多的时间是门徒跟他在一起的，门徒跟他在一起的。所以呢，你看见这些说在跟从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允许门徒也要求门徒跟他在一起，目的是什么？他有话跟他们讲，他有事要他们看。所以我曾经以前问过一个问题，在我刚信主的时候，现在没这个问题了，我一直不明白耶稣为什么那么累那么辛苦，如果他来主要是为我们死，他一出生让法老王把他杀了就行了嘛，他不是死了吗？对不对？生命不是牺牲了吗？甚至法老王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也行啊，我得无论怎么样，为什么要活30多年？因为他要留下他的教导，他要留下他的榜样，让他的门徒可以根据他的教导，根据他的榜样来行，建立教会，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效仿的，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当然不止这个了，还有应验预言呢，对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你看见呢，领袖最基本的本分就是领导，领袖是先锋也是先见，就是说走在人前， 也是怎么样，能看见人还没看见的，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常觉得每一个领袖应当要学习，应当要追求。有人说知识是要人自高自大的，唯有爱心造就人，可是不是说完全不要知识。如果真的不要的话，我这样觉得哈，这本圣经根本就不需要存在。既然神能把圣经给你，就是要你去看嘛，对吗？如果这些说不要知识的，好，那就里面一句话，只要信，不要问，不要看，那就很简单。可是不是这样子啊，对吗？保罗还讲什么？就是愿意我们正知道他，也说愿意你在爱心与知识上多而又多，对吗？彼得后书要讲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还是说你要追求，还是说你要迈向完全，还讲了那么多的话干嘛？就要你学习嘛，你怎么可以说不学习呢？可是你明白真的单单有知识的话呢，自告自大。我可能你们也有人听过哈，有很多人读神学读到连神都没了，真的有的，真的有的。因为他忘记了神学的目标是什么，他忘记了神学的目的是什么，完全读错了，完全读错了。所以我真的在讲，我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吗，领导要怎么把人带到合神心意的目标吗？你不学习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呢？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呢？你一定要学习才可以啊。中国人有一句话怎么讲，女子无才便是德，领袖无知，没听过这句话吗？啊，这是我第一次讲的。领袖 无知便是祸，你想想看对不对？一个领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领袖啊？教会要怎么样不知道，你喜欢怎么样是怎么样。领袖是先锋也是先见，你能 站在人的前面，你能带的话，你首先要知道你去什么地方吗？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带呢？你不知道怎么走，你怎么叫呢？我讲了，有一次有个姐妹，几个弟兄姐妹借我飞机吗？我到了香港借我以后，我 问几个姐妹，问她，我认识她很多年了，问她教会怎么样不知道，弟兄姐妹好吗不知道，教会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我再问她说不要再问了，徐弟兄，我是非常单纯的。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单纯，这个是无知，怎么可以是单纯呢？什么都不知道，领袖怎么可能无知呢？这个不对啊，领袖无知就是祸。所以为什么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在社会当中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不在教会里面提出来。最近我们都知道同性恋那个事情，性教育那个事情，在学校里面小小的学生就要叫他，让他知道，让他可以选择。很多人不管这个事情，我们就关着门在教会里面静待神好了。我跟你说，这些事情很快，你也知道，很快会影响很大。你不能不知道，现在在中东 ISIS 那些事情一直在发生，你没看见吗？美国总统很多事情你要知道的，你要知道的，知道不是说我们能有什么影响 ？OK， 最小我常常说，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两件事情你要知道：第一，你要知道你在其中无份；第二，你要知道你忠于神所给你的，你不会离开神所给你的使命。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就慢慢慢慢离开了，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就不管了，闭门不管。我觉得这个不对，对吗？你还有能做的地方你要做。那最近我很感恩哈，在我家里突然间有人敲门，我开门是我叫一个弟兄，他拿着一张纸，他说这个是我们要给政府的 petition， 就是要反对这个事情。他说徐弟兄，他认识我吗？他说你要签名吗？我说要，我要签名，我不止在这个地方签名，还在网上，对吧？这是我能做的。如果有什么聚会我能去，我愿意去。我们同团去也有讲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带领呢？人家问你怎么看，我说我不看这个事情，怎么看不看，你怎么带领呢？你要知道很重要。女子无才我不能说便是德哈，领袖无知呢便是祸，这个是肯定的，这肯定的。所以下面讲到哥伦布这个事情，是在一本书里面讲到领袖的。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呢，他说是最伟大的领袖哈，他说 这个我不太同意，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因为他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到了以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走了以后不知道去过什么地方。但如果他知道的话呢，他可以更伟大。领袖不可能不知道，领袖是一个知道把别人带到什么地方的人。还更重要应该说，领袖是一个知道把别人带到该到的地方的人，这个才是对。我们在做什么？教会当中有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讲了一些话，如果是不对应该跟他讲。我以前干信主就有一次查经班，在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在查到我忘记查哪一段经文了，然后就讲到说现在外面很多人讲耶稣不是这样讲的，有些人觉得耶稣不是神啊。那我说哎，人有人的看法，我们就包容吧。我记得那个牧师，我们小组嘛，牧师就坐在旁边，他说徐弟兄，这个不能包容的，人说耶稣不是神你能包容吗？这个不能包容的，很多事情能包容啊，这些事情不能包容的，你要分清楚。但是我无知，我不知道，那他知道的他要告诉我，免得我走错。领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那有一句话讲错的哈，有人说一个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人是一个傻瓜，你要避开他。一个不知道他知道的人啊，不是不知道，一个不知道他知道的人，你可以造就他，教导他啊，不是一个不，对不起，改一改哈，一个知道他不知道的人可以造就他，可以教导他。他知道他不知道，这个能救。不知道他不知道呢，他也不愿意学。知道他不知道，你能叫他。一个不知道他知道的，你要叫他。一个知道他知道的，你要跟他。对吗？有四种人。一个领袖呢，是一个知道他知道的人。一个是知道他知道的人。我们要怎么做？我常觉得领袖是不断学习的。我们知道的要越来越多，对吗？你搞清楚了没有？这第二句话错的，是一个知道他不知道的人，你可以叫他；一个不知道他知道的人，你要叫醒他；一个知道他知道，你要跟从他。领袖要不断学习。我真的觉得，我以前我在听到神学院的时候，1983年的时候，神学院的图书馆呢很小的，一层多一点点的书不多。当我到美国，我到富勒神学院的时候呢，他的图书馆是一个建筑，整个 building 里面的书真的多得不得了。但我今天站在哪里，我只是告诉我一件事情，我真是知道的太小了，学无止境，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我记得有一年在温哥华有一个毕业礼，就是神学院的毕业礼，我在那里去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们毕业了，我请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你们还不懂的事情还多呢。你真的不要以为你懂了，拿了一个学位念了四年算什么呢？我没有讲这句话，我说你不要，真的不要以为你都懂了。真的有时候你听一些神学生呢，刚刚毕业了好像什么都懂。最近我碰见了两个就是这样子，其中一个就是这样子，就觉得就是没有一个人讲到行的，就是他讲到才行。就是我是非常认真的，我说难道我们不认真吗？我是根据原文的啊，难道我不懂原文，我不是不懂，我也学过啊，难道不懂原文的就不能吗？对吗？我真的这样问他。我在中国里面很多传道人真的不懂原文的，可他们讲的道是非常非常合神心意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说，然后他还要我是帮他安排什么，后来我给他，我说我不能跟他安排，因为他说，因为他，我说他希望我好像安排这个给他来讲嘛，我说暂时不能为你安排，再过时间吧，再看吧。所以真的不容易。所以上面有两句话，不要忙于侍奉，无暇追求啊，不要，要下功夫，要借棒同行。不要忙于侍奉，无暇追求。我也是这样提醒我自己哈。两个时间你要有的，其实应该是三个时间。因为第三个时间下面我一讲，第一个时间就是说你要侍奉神，所以要拿出来的时间。第二个时间什么？你要侍奉神，你要拿出来学习的时间。你明白吗？两个时间你要拿出来。很多人忙忙忙没有学习。我跟你说，我也有学习，学习的时间可能没有我付出来时间那么多。可是不能没有学习的时间。有时候我教会开一些讲座，有时候某个神学院开一个讲座， 或者有时候我上网，我会找一些东西来听，我去参加一些聚会，我要听。我听过有些人讲，我听见，比方说我很喜欢约翰福音，有人讲约翰福音，我去听。有人我很喜欢全道书，我买了两个光碟，从头到尾听一遍。我很喜欢希伯来书，我也上网，我去听希伯来书，对吗？我很喜欢全福音，有人讲全福音的信息，我也去听，对吗？学习很重要，学习很重要，不要忙于侍奉，无暇追求。你为了侍奉，你要把时间拿出来；你为了侍奉，也要把时间拿出来去学习，来学习，要下功夫，这个肯定的。啊，学海无涯，对吗？苦作舟，然后呢？树上有路勤为径。真的，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好好去学习，要下功夫啊！我很喜欢这个怎么讲？这个在国内嘛，我刚回来不久嘛，刚回来两个礼拜嘛。我去那个地方呢，那弟兄带我出去吃饭，去什么地方呢？他问我你要不要去真功夫？你们知道吗？真功夫有个真功夫的店嘛，连锁店来的。我说行。我坐在哪里呢？就有一个感想，因为我还在讲课嘛。我说这里我就要下功夫，你要真功夫一定要下功夫，你下功夫才有真功夫，你不下功夫没有真功夫的。很多弟兄姐妹就看神感动，看怎么侍奉神不能碰巧的，侍奉神一定要很用心的，所以你一定要下功夫才有真功夫出来的。还有要结伴同行，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学习追求当中，你要去学习有两件事，我在这里提一提两方面的学习。你知道吗？我发现了我学习最好有两种，一种我是向比我有经验的人我去请教，第二我要帮那些没有我经验的人。你明白吗？两方面，一个是比我更强的，一个是没有我所有的。你明白，当我去帮一个没有我所有的时候呢，我发觉到我在学习。如果你有这个经验，你的体会我在讲什么。比方你在教主而学，要你去教一个人教主而学，你发觉到当你在教他教主而学的时候呢，你在成长。我带领小组查经很多年了，真的有30多年了。可是当我去教别人去带小组查经的时候，我发觉我在学习的。真的，我学了很多我以前没看过没想过的，因为很多事情我以为是应该就是这样子，当我在教别人的时候，我发现到原来不是一定的。我也学了很多。第二就是说，我找那些比我行的人，我要跟他学习。两方面你都要有同伴陪你一起，一个是你要跟他拿的，一个是你要给的，拿的给的都能帮你学习的，这个是我的体验。所以有时候我愿意找一些人，你能不能帮我讲一讲这一方面，帮我讲一讲，跟我讲一讲这一方面。比方我看见有些人写书呢，写得很厉害，哇，真是我觉得你怎么可能写这样的东西，你怎么找这些资料的，多得不得了，我只能从我的领受写出来。你是看了那么多的书啊？有一次，因为你知道哈，拉约翰牧师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实经讲道》，实经讲道，我看到里面引用很多书。我说拉牧师哪里有空啊？他说其实一本书写了好几年才写完。我说哪里有空啊？你引用了那么多的书。我就跟他讲，他说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的，他说没办法，你引用不够，没有人买的这一本书。就当然是你的感上，你的感想，你的领受啊，这样写出来啊，我看是这样，你一定要引用很多很有名的人。啊，引用他几个字几句话，人家才觉得这一本书有分量。有一次有一个叫严建平博士，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啊？严博士在天道教系统神学的，啊，他的系统神学的主任。我记得呢，有一次他给我一本书，好像叫《The Suffering of God》，受苦的神。我就拿回去看，看那个序，我看了半天都看不懂。我遇见他，我在想，我说 Dennis， 我说为什么写一本书是我看不懂的？他说看得懂的没有人买的。看不懂才行的，因为这一部分是给那些神学家看的嘛。如果一看就懂了，他没人买了，一定要看不懂的才行。他说很简单，你说神受苦就行了，可是要一个大圈讲到最后就是神受苦。那为什么呢？每个字我都看得懂的，全句一起我都看不懂了。他说一定要这样子的， 一看就懂了，没人看不懂他才会思考吗？你要他觉得这个有分量啊。我说真的有不同的书，因为我的书呢很简单的。好，我先讲啊，简单不是肤浅，简单不是肤浅，你明白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学习很重要。跟一些人，你觉得他懂得比你多，经验比你多，你愿意虚心的去求问。有些人哈，没有你那么行的，你愿意去叫他，你用爱心用耐心去叫他，两方面对你都有用的。我真的觉得呢，有人说真的，当你懂的时候你去叫，叫的时候你就学了，真的教学是一起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 有些人呢，他在教会里面学了很久很久，就是用了很久，做了很久，可当你愿意去再学习的时候，你发觉到又不同的，又不同的。合神心意的领袖金三角，哈，就是说领袖三件事情：第一，有见识，有忠心，有良善。三件事情都需要，你想想看，对不对？一个人品格很好，非常良善，非常良善，很懂神学，很懂，就是不用出来，没有忠心，行不行？不行。有些人很有忠心，很有见识，没有良善，也不行。有些人很忠心，很良善，非常好，这个人柔和的不得了，谦卑的不得了，就是没有见识，什么事情都做错。你觉得这个好吗？也不好。三方面都需要，不是一方面一方面来，三方面同时追求。我们求神帮我们忠于所托，我们求神帮我们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求神帮我们真的在学习方面能虚心不断追求的一个人，要不断的追求，要不断的改进，要不断的忠心，这个神所喜欢的。所以领袖要追求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有爱，服侍，忠心，忠心的服侍，要真，品格要好，良善，要明，领导有见识。这样的领袖跟你说是神给教会的祝福，真的，这样的领袖是神给教会的祝福。我们求神帮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领袖，我们要为教会的领袖祷告，求神让他们成为这样的领袖。你回去看看的时候，现在好像照镜子一样的，你真的看见我们本身有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忠心，没有良善。比如说很有见识，就是没有忠心。常常有时候有些新的朋友弟兄姐妹来到我教会的时候，有时候你问他从哪个教会来，哦，从某个地方某个教会过来，你现在哪个教会干做什么，有什么服事，他是什么都没有。他真的没有吗？不是，那是他不要服事，真的不是不要，不是不能，乃是不要。他懂不懂？懂，就是不要再忠心了，不要再忠心了。所以三方面都需要的。所以希望我们刚才讲哈，留意我们自己，也要留意别人，留意别人，不要单单说我没事情就好了，还要别人没有事情，这个教会才强的，行吗？好，现在我不知道到底来了没有。这个午餐来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做一个祷告，为午餐来谢饭，然后呢就下去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可以出去走走，哈，吃过饭走一走好一点，吃过饭不走你坐下来就困了，哈，走几圈然后回来，记住回来哈，不要从这里走到 Richmond Hill 然后就忘记回来，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们刚才分享的时间，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肠，也要明白你的心意，真的，我们求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现在离开了，还没回来，你等着那个时候到了，你要再回来。在这个时候，你要我们在地上好好建立你的教会。可今天的教会当中，需要有忠心于你的工人，需要有良善品格的工人，也需要有坚持、有学习的工人。我们求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对主说：“主，我愿意。”这个不是骄傲，这个是一个祈求。无论我要带领的人有多少，无论是三个人，无论是三十，无论是三百个人，无论是多少人，愿意我们在他们其中好好的给他们有好的影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可以达到合神心意的目标。帮助我们真的有忠心，有良善，也有知识。 求主你用我们，也纪念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的弟兄姐妹每一位，求主你让我们要很正确的态度，很正确的明白我们应当怎么服事，也愿意我们真的关心我们的工人，不是单单用人，也要爱我们所用的人。求主你提醒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一点四十分回来。